说在电池端的话，今年是受到材料端的一个上涨，那明年的话其实随着上游的扩产的话，成本端是有改善的逻辑的。
相对来讲的话，像材料端的负极的话是唯一的一个主材环节今年以来还没有涨过价的，并且来讲的话它的 Q1 的盈利能力甚至比 Q4 更差。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往后面看的话，我们觉得说它在盈利的底部的话，其实盈利的可持续性的强度是足够的，并且来讲的话，因为确实没有提过价，整个行业的现金流和资产负债表还是非常大的压力的，甚至不排除说再次的涨价。那一旦涨价的话，可能我们之前说的15倍的估值的话还会下修的更厉害，这个其实是我们推荐这个环节的逻辑。那像隔膜环节的话，其实啊，可能很多领导都已经买过隔膜啊。那其实整体上来讲的话，博素的话，它今年的隔膜已经体现出2毛的盈利了。那我们觉得说，在作为这个啊头部大企业非常照顾的公司的话，明年可能是它的盈利的释放之年啊。这个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因为现在的这些标的的话，从盈利的角度上来讲是可以讲弹性的。从这个2027年的展望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供需的紧张还在维持。那电池环节的话，它其实作为整个环节的链主的话，它确实也是历年最具有最早去切换估值的这样的一个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投资风格吧。所以这个是我们大概的汇报啊。最后再强调一下标的，就是宁德易伟中航，然后它的话我们选了两个，一个是上泰，一个是博数啊，基本上是这样。
好的，谢谢俊宇啊。那下面呢给大家汇报风电板块。风电板块近期我们也是观察到了非常多的一些边际向好的变化啊，请我们团队的马晶晶给大家做个分享。来，晶晶。
哎，好的，那个各位投资者下午好，我是国泰海通电信研究员马晶晶。那么我这边更新一下风电的一些变化啊。其实我们从七月第一周的时候就发现了，就是风电的一个招标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增长，但是因为就不可能说哎一周的增长我们就那个就判断它后续可能会有一个持续性的高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是周更，就每周更新下来，就发现就是到了七月中第二周或第三周的时候，其实这个招标还是非常的旺盛。那么整个七月下来的话呢，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招标创了一个历史的单月的一个招标新高，达到了24.4亿，然后同比的话呢增长213%，其中陆丰的话呢是达到了22.8亿。同比增长218%，海丰是1.57亿，同比的话呢也有154%这样子一个高速一个增长。那么现在八月份也过去了，第一周，我们也统计了一下，就是说年初到现在，那个八月的一个招标，八月的话呢第一周招标了2.6亿，同比的话呢也是有一个翻倍的这样子一个增长吧。然后其中海丰有500兆瓦，陆丰的话呢是2.1亿，那么加起来的话呢，就年初到现在我们的一个累计的招标是74.7亿，然后同比的话呢是增长了16.35%，其中陆丰是71.2亿，同比增长20%，海丰是3.54亿，同比的话呢是下降28%。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之前的一个预期其实是在年初的那个角度，我们当时的预期是给今年的一个海丰招标预期增长30%，陆丰的话呢是希望它是持平或增长10%以内，这样子就可以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因为它的基数比较高嘛。所以那现在就是过去了大半年了，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呢，其实陆丰的招标是到目前为止是超预期的，因为它增长了20%。然后海丰的招标的话呢是不及预期的，因为它下降了28%。那么现所以的话呢，我们现在就是预期全年的一个招标有所就是变化。我们现在预期的话呢，可能全年的一个陆丰招标希望它能维持在10%以上的一个增速接下来几个月。然后海丰的话呢，就是还是希望它能够转正，就是实现10%左右这样子一个增长就已经不错了。所以说大概目前我们是这样子一个招标的预期。因为今年是那个15的第一年，所以说上半年的招标其实是比较的少的。我们理解的话呢，主要是因为开发商他的一个那个15的规划都还没有就是完全的制定下来，就所以说的话呢，就上半年的一个招投标的一些动作都比较的缓慢，因为现在也没有抢装这样子一个事情了嘛，所以说不是那么的着急。然后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开发商他的一个15的规划已经陆陆续续那个差不多了， 比如说我们看得到有一些公开的信息啊，我们看到三峡能源他在他的一个公告里面说到，他们在十五期间的话呢，对于那个能源的一个规划是要坚定实施海上风电引领者这样子一个战略，然后适度提升优质海上风电和陆上风电的一个装机的占比，推动各类电源布局结构显著优化，然后引领能力持续增强。他这里面其实没有写光伏，他就只写了一个就是说适度的提升风电的一个装机的占比。然后龙源电力，比如说我们看它的公告里面写，到七月当时它还是在编制当中十五的规划，然后的话呢，方向是重点要布局沙河换大基地，然后海上风电以及深远海项目，深化老旧风电以大改带小这样子一个改造，优先发展风电，然后择优发展光伏，它也没有说就基本上大家都没有明确的说，哎，我们十五期间要做多少的风电，多少的光伏。但是有一个定性上的表述就可以看出来，公司现在肯定是明确的，就是说要更加倾向于去发展风电了。那么这个的话呢，其实还是根据那个项目收益率的一个不同所产生的这样子一个不一样的倾向。那么在去年136号文推出来了之后，我们看到那个风电光伏这边的一个机制电价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较之前相比的话。然后我们看到2026年的一个机制电价比2025年下半年要更低，然后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有那么几个省份，它也开始那个推进了2027年新增项目的一个机制电价的这样子一个政策的一个推进吧。然后我们看到就是不管是风电还是光伏，其实他们对于2027年的这样子一个机制电价相较于2026年的一个项目来说是有所上涨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我自己统计了一下，应该是有那个甘肃、云南、新疆、黑龙江这四个省份是目前已经完成了2027年上半年的一个风光项目机制电价的这样子一些工作的。然后我们看到甘肃的一个风电项目的机制电价，它较2026年的话呢是涨了 25%， 新疆的话呢涨了 10%， 黑龙江涨了 25%，然后云南没什么变化。所以说就是我们觉得这些电价的话呢，也是就是从五月份开始，然后到七月份之间这几个月慢慢的开始去完成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看到经历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电价下降，然后又开始触底回升的这样子一个就是变化。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开发商目前的话呢，他们包括上半年其实也可能出了一些公司的一个那个开发商的一个业绩了。我们看到三峡是发了一个业绩预检公告的，那这里面的话呢有风电项目的一个风况不好的原因，然后另外的话呢也有光伏这边的收益率本来就很差的一个原因，然后那么我们了解到就是说跟那个公用事业研究员也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聊下来的话呢，可能目前感觉下来啊，可能就是说光伏那边的一个有一些电站可能已经开始亏损，出现了一些亏损，而且这个亏损面在扩大。所以说就是在就上半年的话呢，就就是结合了上半年的一个实际电量的一个情况，然后他们的发电收益率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说有一些电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变化，然后那现在的话呢就是陆陆续续的话呢就把这个方向定下来，就是要重点发展风电这一块的一个能源的一个开发。所以说我们看到七月份的一个招标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增长，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是有一定的原因的。然后我们看到价格的话呢，就是在风电这一块风机的一个中标价格的话呢也还是保持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平。我们看到六到七月份的一个风机价格跟今年的一季度的一个风机价格相比是有一个提升的。比如说我们在一季度的时候，我们的风机不含传统价格可能在1500-1600左右这样这个水平徘徊，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六七月份的价格其实是在1700左右这样这个价格水平去徘徊。然后我们跟去年同期相比啊，比如说我们看七月份我们的陆上风机不含传统的价格是1740元每千瓦，同比的话呢是增长13%，环比有下降6.7%，因为不含传统这边价格六月份有一个比较高，到了1800多。然后我们含传统的价格它的水平七月份是 2208元每千瓦，然后同比的话呢增长6.5%，环比的话呢增长4.6%。所以说看起来的话呢，就是说整个风机的价格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水平，至少它没有说我们把内卷之后又下去了。那现在还是在进一步的往上走的，但是这个幅度可能没有之前那么的明显。对，所以说对于风机企业，就是我们风电产业链来说啊，不仅仅是风机企业吧，它的一个就是盈利修复的一个就是那个逻辑还是持续存在的，只不过可能上半年因为我们二季度它有一些就是去年抢装，然后今年的话呢可能面临一个高基数，然后加上又有一些那个审批的一些问题在，导致我们二季度的一个出货量可能同比增长是承压的。可能会有同比下降这样子一个压力，所以说就是二季度的业绩大家都就是这也是为什么跌的一个原因吧，我觉得就是最近前一段时间来说它为什么一直在往下跌的一个原因就是二季度的业绩可能不太好。然后那么我们觉得就是说往三季度去看的话呢，它的一个盈利就是那个风电产业链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展望还是会出现一个可能从二季度的一个同比下降然后变成三季度的一个同比增长这样子一个改善。然后我们看原材料端的一个价格，比如说有降价的也有涨价的，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铸造生铁的价格是比年初相比降了0.6%，然后废钢的价格跟年初相比降了0.4%，玻纤的话呢跟年初相比降价了10%以上，这个还是挺多的。然后那也有涨价的部分，涨价的话呢主要是在那个树脂这一块。我们看到环氧树脂跟年初相比是涨了11%这样子一个水平，然后轴承钢和中厚板，轴承钢涨了1.1%，然后中厚板涨了3%，所以说就是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对于那个断铸件公司，就日月金雷、吉星，还有那个什么西华科技这些公司来说，他们的一个原材料就是原材料成本跟年初相比是没有上涨，甚至有可能是有点下降的，那么。那个对于那个轴承以及那个茶桶公司来说，他们的一个原材料价格是有所上涨的。然后对于那个叶片公司来说，有涨有跌，因为它那个玻纤涨了10%，那个降了10%以上，然后树脂涨了10%以上，所以说，然后加上一些其他的，像那个PET、PVC 这样子一些原材料加进来，可能我觉得大概率还是有所微微上涨，但是没有非常的就是没有大幅度的一个上涨。所以我们认为的话呢，就是对于那个零部件公司也好，还是对于风机企业来好，他们三季度的就是的一个盈利修复空间，还是就是环比啊，我觉得他们的毛利率还是会有进一步的提升的一个空间在。对，然后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是看就是因为前段时间跌了比较多嘛，然后我们看比较便宜的，像这金峰它的一个港股，它已经跌到了400亿人民币的市值以内。那我们觉得就是这样看下来的话呢，可能市盈率都不到10倍啊，这样子一个就是估值。然后那个像金雷股份等这两个公司，他们的市盈率在前段时间也跌到14倍左右，13、14倍左右这样子一个市盈率，就今年的。然后有的公司 PB 都到1倍以内的 PB 了，比如说像日月的，然后但是其实公司账上还有40亿的现金，所以说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超跌的这样子一个状态。然后像新强年前段时间的话呢也跌到了就是将近11倍12倍左右这样子一个市盈率，都是就是超跌。然后后面的话呢，随着本来就是市场我们这边的一个预期是说等二季报的一个利空出尽之后，然后它可能就风电肯定会有一个反弹，但是因为现在就是说七月份的一个招标是超预期的好嘛，所以说就是率先有一些个别公司就超跌过于严重的可能就开始反弹了，比如说像新强联，比如说像金峰，他们最近两个星期以来吧，基本上反弹了25%到30%左右这样子一个反弹的一个幅度。然后还有些公司其实金雷和日月也有反弹，但是反弹的没有那么多。那我们现在推荐的话呢，我们觉得就是还是推荐那个金峰，金峰的 A 股和港股一起推荐吧，因为港股的股性有点差，所以估值便宜啊。我们看 A股是有点贵的，坦率来说是有点贵的，但是它确实是涨得还比较不错。然后那个未来的话呢，我觉得它可能就是如果要退的话呢，我估计 A 股的这个股价也不会表现的比 H 股差，虽然说它贵一点。对，然后那个另外的话呢，就是推荐大金。现在的话呢，我们觉得 之前的话呢，我们可能认为要跌到可能还有进下跌的空间啊，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呢，可能已经就是把利空反映的差不多了，包括二季报的业绩不好啊，包括它的下半年订单非常的差劲，这样子一些利空基本上都已经体现进去了。然后后面的话呢，也不排除说就没有就是可能还有进下跌的空间，但是空间绝对不大了，我觉得顶多就10个点左右这样子空间的下跌幅度。但是它的未来的一个就是往2028年去展望，它的业绩还是非常的一个高增的一个预期，所以说我们看下来就是也是一个筑底的这样子一个过程在处于啊，所以说其实是可以左侧布局一点大金的。然后另外的话呢，像中天和东朗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看好，现在估值也不贵，像中天的话呢，可能最近反弹了一些，已经回不到15倍这样子一个市盈率，但是也还是很便宜的。然后东朗的话呢，由于二季报业绩不好，业绩不及预期，它进一步下跌，我觉得现在的话呢，可能已经跌到17倍左右这样子一个市盈率了吧。这应该是它2021年以来最低的一个市盈率的一个时候，所以说也没有进下跌的空间了。我们还是觉得它正常的市盈率是维持在18倍到22倍之间，然后等到它那个海外占比进一步的提升之后，它的一个估值可能进一步的往25倍及以上去去提，大概是这样。所以说它现在也是跌无可跌了，我们觉得也还是可以左侧布局一点的。然后像那个陆丰这边的一个零部件占比，陆丰占比比较大的零部件板块啊，我们觉得可能重点关注那个像新强联、德力家，包括日月股份、金雷股份、新华科技这样这些公司，还有韵达股份。对，以上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汇报。
好的，谢谢晶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汇报 AIDC 板块啊。在上周呢，我们也是非常成功的预告了这个 AIDC 板块将迎来反攻啊。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汇报 AIDC 板块。围绕着电源、液冷啊、玻璃基板等方向啊。那首先呢，请孙炫浩给大家分享一下电源的观点。炫浩。
好，庞老师，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国泰海通电信组孙炫浩汇报一下 AI 电源啊。站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啊，我们认为选择当期有业绩、未来有成长性啊，同时远期还有技术溢价的这样的环节，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啊。因为现在站在一个业绩期，以及说在 AI 叙事上，其实已经这个回归了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上啊，我们认为要满足这样的一个条件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聚焦来到了这个3-4板载电源这样的一个环节。而国内的话其实并没有做3-4板载电源的公司，但是它上面的一些 AI 电感和 PCB 这样的环节的话是有国内的公司的，而且卡位非常的好。那我觉得预期差也比较大的啊，就是 AI 电感这边它存在量价提升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尤其是往未来去迭代的话，随着板上的这个芯片的这个功率在提升，而板上的电流在变大啊，这个时候的话电感会逐渐的从原来的分立式往模块化啊，以及说未来往多项的这种 TLVR 的这种电感上去做演绎。那从价值量上来讲的话，也从原来的3到4块钱提升到10块钱，以及未来 TLVR 的话甚至会来到15到2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价值量的这样水平啊，提升其实还是比较大的。那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觉得预期差大的一个点是在于关于 TLVR 渗透率的一个差异性。在上半年包括说5、6月份的时候啊，我们在做产业调研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还一致认为看明年整个市场 TLVR 的渗透率可能在2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主要是由于 IFAC 这一侧的激进的方案而导致的。而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可能会来到60-70啊，这个是非常超预期的。包括说在近期的顺络的这个电话会上啊，也有提到过，往明年去看的话，很多的这个出货结构里边啊，也 TLVR 的占比也就起来了。那这主要的这个差异的原因，或者说我们认为差异的原因呢，主要是基于其实供应的这样的一个错配的一个原因啊。其实在 GB200、GB300 的这一代产品上的话，就已经开始高比例采用这个两项的电感了 ,TLVR 的这种电感了。只不过说在这个时候供应商里边啊 TLVR 这一块的这个高价量的电感的话，主要还是在乾坤 TDK 啊，包括说美国这个Vishar 这些公司他们在供应。而往明年 Rubin 的这个出货上去看的话啊 ，TLVR 的渗透率会大幅的提升啊，6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甚至说会来到90%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就会发现海外的这几个供应商啊，他们的这个高价质量的 TLVR 的这个供应能力其实就不够了，所以说已经外溢到国内的公司了啊。现阶段来看的话，国内从订单层面啊也有所体现了，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也是一波高价值量的订单从海外到国内外溢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在二级市场上会形成这样的一个预期差，但是在国内的实体公司啊，包括说国内的这个头部的这个玩家里边，其实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些变化，因为知道未来的技术的迭代的方向早有布局啊，所以说我们觉得他们有机会抓住这一波的趋势啊。目前来看的话，就是 Ruby 这一代产品可能TLVR 的渗透率会来到60以上啊，甚至90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而谷歌的话大概是60%-70%的这样的一个渗透率。从全电感市场来看的话 ，AI 服务器所用的这个电感市场来看的话，预计明年的话会来到150-160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相比于今年70亿是要翻倍，还有这个多的，所以说从这个电感这一块啊，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市场通胀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而这个市场的，而电感的这个市场呢，我们认为壁垒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壁垒是比较高的，主要是电感产品基本上都是定制化的啊，基本上都是定制化的，它里边的这个从材料啊，然后到工艺啊，从其实每一家都是不一样的，即使在同一系列 GB200 或者 GB300 或者说谷歌的这一代产品里边，每一个玩家供应的这个产品的技术路径啊都是不一样的，都是经过长期的这种老化测试啊，以及说稳定下来之后才能够得到一个供应的，所以说我们认为已经在供应链里的这些标的的话，其实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受益的。而同时的话，由于材料端的这个壁垒或者说相对来说也是更高的啊，因为从工艺层面可能会有一些专利，但是从材料层级的话，其实这个行业是没有专利的，都是各家的 know how 的东西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壁垒也会比较多，每家的具备材料体系的这些公司在电感的创新迭代上的进展啊，相对来说也会稍微快一点，所以说我们认为具备一体化成型工艺以及说一体化从原材料啊到整个电感布局的这些公司的话会大幅的这种受益。而目前来看，我们认为国内已经有公司也已经在产业链面看到啊有大的订单的出现了啊，包括说像顺洛啊，今年预期的话是7-8亿的 AI 电感的收入，预计明年的话是翻倍以上，预计20亿的一个收入的体量。那从客户里边包括了 ASIC 以及说英伟达的这个链条全部覆盖了。那从博科这一侧也看到的话，是今年是预计10亿以上的这种 AI 电感的收入，看明年的话，我们认为伴随着这个增资扩产啊，会进一步的这个上修。而它这边的这个客户结构的话，也是包含了这个 AWS 和这个英伟达啊两边，然后同时的话也在导入这个谷歌，所以说我们认为他们看在这个通胀的市场以及说有海外订单外溢的情况下，收益相对来说也还是比较多的。那从估值层面来看的话，像博科顺洛其实相对来说也还好啊。博科的话，看今年的话，预计是6-7亿的一个利润，看明年10亿左右。而伴随着增资扩产30亿的一个产值的一个规划，明年年底落地之后，看28年的话，预计就会有45亿的一个产值的规划。那我们预计28年的话，利润层面可能会来到15亿。所以说现在的话，也是不到30倍的这样的的水平，我们觉得可以往30倍去看啊，往30倍去看，可以看到一个450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因为在历史上的话，这家公司从来没有便宜过啊，一直都是40-50倍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往28年去的话，给到30倍，我觉得也合理。 那顺落来看的话，往明年去看的话，预计是18到21的一个利润，目前来看的话不到20倍，我们觉得相对来说也比较便宜。那另外同时的话，我们认为基于这个 TLVR 这个渗透率提升的这样一个逻辑在的话，其实预期差是比较大的，我们认为也是具备贝塔性的这样的机会的话，其他的标的我们也一并推荐啊，包括说在英伟达链里边受益比较多的这个麦捷科技啊，已经拿到了 RVL 的认证啊，然后逐步出货阶段啊，以及说像横店东四还有谷歌链的这个龙思科技啊，我们觉得都会大幅受益。那另外一个环节的话，就是板材电源的这个 PCB 这个环节的话，我们认为其实标的也非常的聚焦啊，也就是在二次板材和三次板材电源卡位非常好的中孚电路，目前来看它已经在二次板材电源层面，在穿透到谷歌侧的话，已经有40到50的这样份额了，已经通过台达、伟创力、MPS 包括英飞凌全面的去接触谷歌这个客户，然后同时的话在英伟达这个供应链里边也有接近20%到30%的这样的份额，那基于二次板材电源这样高的这样的一个份额的话，也已经在逐步的导入三次板材电源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啊，已经在 AMD 侧啊已经开始批量出货，在谷歌侧的话已经开始小批量了啊，未来的话也逐步的在导入英伟达这个链条里边。那从价格量的角度去看的话，它能够做的二次板材电源这块生意的话，预计是对应到单个芯片的话，价格量的 PCB 在300到400块钱啊，未来三次板材电源这一块的话，预计能够做到700到800啊，所以说总共下来的话，两边加起来二三四板材电源加起来的话，预计能做到1200元的这样的一个生意啊，目前来看只做了400块钱的生意，所以说我们觉得公司的这个成长，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也是非常强劲的，而且同时在这个开始批量出货的时候，哎，当期也已经开始有业绩的体现了，我们认为也满足当期有业绩，未来有成长，还有远期来看的话，还有这个技术溢价的这个趋势在啊，包括往 VPD 垂直供电去做的话，这个三四板材的这个变化还是比较大的，也有技术的溢价的这个提升。那看业绩层面的话，我们觉得看明年的话，预计会有10亿的利润，当期的话这个不到30倍啊，所以说我们觉得基于中孚电路的这样的一个独特或者说卡位的优势啊，我们会去推荐，重点希望大家重点那个关注，以上，庞师。
好的，谢谢玄浩啊。那下面呢，请冉威给大家分享一下液冷板块的这个更新，冉威。
哎，好，方老师，各位投资者，下午好，我是国家融电信的任冉威，下面给大家简单汇报一下我们关于液冷行业的一个观点。那么，其实，在现在这个位置上来讲的话，那现在看一下 AIGC 很多个板块都已经回调的比较多了。那其实我们认为液冷是当前为止也还需要重点去关注的一个环节，因为其实如果大家看到那些海外的头部的液冷公司，包括台湾的液冷公司的话，其实在整个这波下跌的时候，其实很多公司的业绩都是。其实很多业绩都很多公司业绩都是很超预期的。那其实我先给大家简单梳理一下，台湾包括像美国这边液冷公司的一个情况，大家能简单看到现在整个市场的一个景气到底什么样子。首先是 AVC 旗宏，那旗宏的话，今天刚七月份的这个收入，其实大家也公布了。那其实整个七月份同时也保持了历史非常高的一个增速。那其实整个旗宏今年上半年从报表上来看的话，大概营收的同比增长在85%左右，那么单个二季度的营收的同比增速大概在60%左右。那么其中像液冷相关的这个包括像冷板、像快接头，包括整体的一个液冷系统，大概占了整个收入的60%左右。那其实他旗宏的董事长讲到说，今年2020年是整个液冷的一个元年。那其实包括像公司的核心的产品，像水冷管、像 VC 的 lead， 然后快接头、manifold， 其实都已经进入到全面的量产阶段。然后冷板的话，其实在越南那边，包括像在东莞这边的产能 从20万组扩展到将近100万组，一年增加了将近4倍左右。同时呢，包括像 Vera Rubin 的订单已经能够看到了2029年。那谷歌 DPUV8 的水冷板其实也在今年会在三季度的时候完成确收，那么大规模放量会在2027年。那么其实从整个奇宏，因为奇宏是整个NB 这边的液冷的一共，包括是整个这个整个全球液冷的柜内的液冷设备的核心供应商。那从 AVC 的业绩上，大家可以看到说整个全球的液冷的景气都是很高的，同时也能够非常好的反映到了公司的报表里面。那么从今年1月份开始到7月份，每个月都是保持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增速，不管是环比还是同比。所以说其实整个液冷为整个产业里面的公司提供的利润是非常可观的。那么来看一下整个二梯队的台湾供应商双虹，那在2026年单月份的时候，同时也是创下了27.18亿台币的一个历史新高的这样一个营收，同比增长了62%左右。那么整个上半年，公司的营收大概在172亿台币左右，同比增长了70%。那么其实整个从因为其实公司整个刚在一季度的时候，全年的营收的增速是在50%左右，对整个全年就对整个全年增速的预期是50%左右。那么其实现在二季度的角度来看的话，也是已经上升到了70%，同时呢，预计全年的综合毛利率在30%以上。那么在2026年的时候，在半年报的时候，其实营收的占就液冷的营收，就是整个服务器液冷营收占比已经到了60%，那预计到年底的时候会超过，就会将近到70%左右。那么光液冷这块业务，预计今年全年的营收增长就超过了200%。那么现在双虹已经是 Meta、像 Amazon 这些 ASIC 客户的核心供应商，同时呢也有一部分谷歌的订单的入账。那所以说其实在整个台湾这边的话，除了像 AVC 或 Master 这些配合着 NV 的核心供应商以外，那么 ASIC 像谷歌、Meta、像这 Amazon 这些 ASIC 的供应商，其实也为这些二线的这个液冷企业提供了很可观的一个订单。所以说其实无论是现在整个台湾这边一线还是二线的供应商，那整个液冷的整个在业绩端，整个在报表端的这个反应都是很乐观的。然后再看一下伟地，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好像伟地二季度的业绩有一点不及预期，那其实是因为整个大模型的 AI 的项目的分阶段交付，那么导致了整个供应链的短暂的拥堵，所以说出现了一个好像业这整个营收端环比的一个不及这种不及预期。但其实整个 DN 收入包括像订单的指引都是很乐观，同时呢公司在二季度的时候也其实也上调了整个关于这个订单和营收的全年指引。那其实在截止的二季度末的话，公司的在手订单是150亿美金，那么同时公司上调了到全年的营收在137.5到142.5亿元的这样一个营收，那么其实同比增长预计会达到30%左右，那么 EPS 的话会同比增长60%左右。那维利其实是印尼达的电源其实加液冷的核心供应商，那么其实尤其在液冷这边的话，其实今年已经到了一个液冷里面已经到了今年一个兑现的时候，包括像整个 GB300 Rumi 里面的CDU， 包括像整个意思测的一些核心设备，因为以前的维地其实相当于是一种集成商，在一次的原其实相当于是一种集成商的一个角色，那么现在的话，它开始也会去选择并购一些标的，成为英伟达的一些一次做设备的供应商，那么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不仅是能够吃到 NV 里面的红利，同时呢也能够吃到一些海外的 ASIC 客户，包括像一些包括像一些运营商或者像一些其他的税中心基建的客户的一个订单。啊，所以说其实伟地这边的业绩的增长其实也是很乐观的。所以说其实从这几点上来看，那么其实整个液冷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业绩快速兑现的时候。那么现在其实是整个恰好是半年报的一个时候。那么其实大家之前一直都去想说液冷的公司在这些 A 股的液冷的公司的话，大概业绩会怎么样？那么其实我们认为在二季度在半年报的时候会有一些液冷的核心的公司会有业绩能够兑现出来，然后加之现在的整个市场的风险偏好在快速修复，那么我们包括像今年三季度的时候，谷歌的 TPUV8 开始逐渐量产并且开始交付，那其实我们认为整个8月份包括9月份都是液冷都是比较有机会的，所以说我们还是核心去推荐液冷这个板块。 那么简单的为大家再说一下现在整个标的，包括整个我们推荐的标的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的话，其实业冷的话主要分成大概我自己觉得大概分成可能五类标的左右。那么第一类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认为目前来讲的话，市场上其实最关注，也是我们来讲，而且也是我们认为今年也是比较有机会的一个，就是第一类的话是直接给 NV 和整个给海外的 ASEC 去提供业冷设备这种 T1 的企业，包括像英维克，包括像森林环境，包括像领域制造这些直接给海外去供业冷设备的 T1 的企业。那大家之前可能会比较诟病说，好像这些国内的企业大企业基本上只要这些大陆的企业基本上直接讲给英维克和海外供设备，一直都没有见到订单和业绩去落地。那么一方面其实在一些老的这个业冷的体系里面，包括像GB300，那GB300的话其实它不是标配业冷的方案的，那么其实在 Ruby 系列的话，它是今年下半年开始量产的这个 Ruby 系列的话才开始会标配业冷方案，所以说在之前可能业冷的渗透率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些大陆的企业就是还没有像配合台湾配合着 NV 一起的这个台湾企业能够有很高的利润会贡献出来。那么今年的话，第一市场空间增长了很多，第二的话需要去有一些产品的结构发生了变化，那么就给了一些大陆企业能够直接做进去的机会。那么第一，包括像英维克跟森林环境，那么我认为其实半年报里面会一定程度上去体现到他们上半年的业绩情况，包括我们认为也会有针对于订单的一些描述。那我们如果看到在手订单的一个很快速的一个增长来看的话，那么我认为这两个企业是今年我认为其实是能够有一波，我们认为还会有一波比较大的行情的。那么之前其实这两个企业回调的也比较充分了，那包括像英维克其实已经到了当年将近800亿的一个位置，包括森林环境也到了将近最低到了300亿左右的一个位置。那我们在我们认为在这个位置还是很有性还是很有性这个性价比，包括像八月份的时候英伟达这边有英维克这边接到了这个谷歌 CDU 的订单，真正成为了谷歌 CDU 的供应商之一。那如果之后的话，除了这五百台 CDU 以外，那么能有继续 CDU 订单的一个上修，那么我们英维克的市值一定会水涨船高。那生态环境的话，其实上半年已经有非常充分的 Amazon 和这个非常充分的 Amazon 和 Giga 的订单的落地。那同时现在整个公司的价动力也保持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平。那么我认为今年的话，也一定会有相关的利润能够体现出来。那我们这两个企业的话，是一定会在今年有一个比较好的行情的，所以也建议大家重点去关注，也作为我们核心推荐的标的之一。还有就是在这类直接海外供 T1 企业，包括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现在也很关注的那个冰轮环境。那其实冰轮的这个冷水技术，它的优势就在于说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海外的一个渠道。那其实冷机它还跟整个硅内的应用设备的这个情况还不太一样。那么其实无论是液冷还是风冷，那么对于整个税中心的时候，它都会需要去用到在整个伊特所谓的这个室外的环境都必须要用到冷水技术这个设备。那么其实在今年1月份到7月份的时候，其实冰冷环境有将近90亿的订单的落地。那么我们认为其实在整个下半年，包括在明年的整个收入端的话，也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体现。所以说其实在冰冷环境在这个冷水技术这个环节，在海外也是相对来讲格局比较好的一个环节。那么在整个国家下来的话，其实它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订单的在手订单的量的。所以说其实我们认为冰冷环境也是在后面的话也会继续的去走出一波行情来啊。这是第一类标的。第二类的话就是给海外去做代工的，给 AVC 包括像CodeMaster 这些台湾企业，包括像海外的企业去做代工的标的。那么其实因为刚才我提到这些核心的台湾的企业，包括像欧美的企业的话，其实他们的业绩都很好，但是他们一定程度上存在了一些产能的不足的情况。那么其实在今年包括像这个金富科技啊，像五羊自控啊，包括像凯朗科技啊，都是一些核心的给这个台湾企业去做代工的公司。那跟我们去调研下来的话，其实整个这几家公司在手订单都是很充足的。那么这也是因为对于这些台湾企业而言的话，他们需要去依赖于大陆的这些 CNC 包括像焊接的设备去给他们去做代工。那么对于这些大陆企业没有 之前没有进到 NVA 的 RVR 或者 NVR 的百分单里面的公司来看的话，他们一方面不用去他们一方面不用接受终端的审核，一方面就可以去通过给这些台湾去做代工，去真正进入到了整个伊朗这个体系里面来，那么也会有一个比较可观的利润落地。在这个里面的话，除了我刚才提到的标的以外，那么其实我们还很佛系去推荐腾飞股份。那么腾飞的话，其实之前大家都把它认为是储能的标的，但其实现在开始，一方面之前跟大家去讲的逻辑是跟台达一起去给台达代工做 CDU， 但另一方面的话，其实现在它开始跟 ABC 联合开发去做 CDU， 去给海外去给 NV 去供 CDU 这个产品。那么现在的话 ABC 的这个 CDU 已经拿到了NV 的 RVL 的白名单。那么其实因为 ABC 是英伟达里面核心的硅内硬冷设备的公司，那么其实他也需要他也想去做像这些除了硅内以外的硅外的一些核心硬冷设备，比如像 CDU， 他需要去找别人去做联合开发。那么其实腾飞依靠于这个途径，相当于间接的去进入到 NV 的体系里面来。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它比纯给 AVC 做代工的利润就会相对来讲更高一些。那么假设明年 AVC 能拿到卢敏，包括明年下半年如果能够去量产卢敏 Ultra 10%的份额的话，那么这方面的话有将近10亿利润能够提出来，加上它主业非常稳定的储能的利润，储能液冷的利润，那么我认为是腾飞在未来现在这个位置还是很便宜的，那么建议大家去重点去关注。那么第三类的话，其实就是给海外去做。其实是给海外去Tier 1去供里面的核心零部件，那么是会存在一种龙头产能不足，需要去有能够制造这种外溢需求红利的标的，比如像飞龙股份、像达源梦业，包括像整个压缩机里面的新美股份，那么其实都是我们重点推荐的一个标的。那么第四类的话，其实就是这些直接做其实就是这些做就做国内硬冷的标的。刚才我们有提到，其实国内像今年字节、阿里，其实包括像华为这边的液冷的需求的增速都是很快的，包括像这个我们可以通过调研其实看到像城市环境啊、像高瓴啊这些，包括像盛兰股份啊、红富汉啊、森林星彩调研一下都发现，其实今年的整个国内液冷的需求同比去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增长。那么我认为的话，其实虽然说整个利润端的话，整个利润率的话可能不如海外的公司那么多，但今年也是增速开始爆发的一年，所以说我们认为今年也会有一些国内业务的标的，也会比较有机会，也建议大家重点去关注。那么以上就是我的汇报，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啊。那接下来呢，这个是关于这个玻璃基板方面的更新啊，请寇宏基给大家做个分享啊，宏基。
好的，庞老师。上周玻璃基板本身其实在产业维度来看的话，没有非常重要的产业新闻。主要是从交易角度来看的话，上周市场的反弹开始由 AI 的这个软件应用，包括算力租赁，迁移到了这个硬件以及先进封装的这个方向，从而导致上周的后两天这个玻璃基板整个板块开始有了相对比较好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前期的一些龙头公司，比如说沃格光电、利诺本身都有了比较好的这个股价上的复苏和这个人气上的一个热度。那根据我们来看的话，上周比较重要的一个上市公司的产业新闻来看的话，其实是这个英伟达对于长信科技的造访。英伟达和长信科技本身事实上是依赖于这个长信科技在北美链比较好的一个产业客户资源，因为长信科技供给了特斯拉大部分的这个中控屏的这个汽车的这个供给量啊，在这个特斯拉的这个汽车中控屏上有60%以上的一个市占率，因此长信科技事实上是在这个算力租赁和这个汽车业务上是比较有造诣和比较有是这个供应链资源的。所以这次英伟达来的话，其实是携带了这个北京某个智算公司同来，这个北京智算公司是长信科技的战略合作伙伴，也是对于长信科技的回访的二次对接。那么他们主要的合作会围绕着三点去进行。第一点是会去推动长信科技成为英伟达的全球合作伙伴，加入到这个英伟达的这个官方合作网络中，就是成为N 卡链上的一员。第二点来看的话，可能会去推动这个 H200 的白名单申请，从而去保证这个长信科技可以用到它这个终端的算力项目中去。因为 根据我们的判断来看的话，实际上这个安徽国资委对于长兴科技的一个算力租赁的一个授信支持是相对比较充裕的。事实上，至于算力租赁业务发展的渠道，仍然是在拿卡上，而非是在这个资金授信上。那么获得这个英伟达的背书来看的话，既可以推动这个长兴科技算力租赁的拿卡渠道的一个落地，又可以去这个和英伟达有这个车载中控屏上的一些合作，本身也可以去协助这个长兴科技和这个这些车企在车上去运用英伟达的一些软件能力，从而去获得一个中控屏的一个入口，是以这个算力的汽车为主体来进行一些软性上的合作啊。这以上是上周这个英伟达对于这个长兴科技的一个造访啊，它的边际上的一个变化。那事实上，我们上周也新增覆盖了一家新的这个玻璃基板公司，这家公司叫做天津普林。天津普林它是 TCL 的子公司，这家公司在2020年 TCL 通过并购入主公司以来之后，公司是发生了非常大的边际变化。首先，公司的营业收入是由20年的4个亿逐步攀升到了相较于是这个26年的预计今年会超过20个亿，就是营业收入增长了5倍。其次，公司的这个毛利率和这个净利率是从底部的一个基本上不赚钱开始有了一个快速的复苏和一个增长啊，这个既受益于本身 PCB 行业的一个复苏，其实也是受益于这个 TCL 华星对于公司的这个显示产业 PCB 的业务的一个导入，从而去体现集团上的一个协同效应。那么上周五我们其实看到很多 PCB 的公司因为这个大量的这个 PCB 上游的材料产业资源被 AI 相关的行业去占据，那么很多非 AI 相关的 PCB 公司或者说间接受益于 AI 的 PCB 公司在上周五都是有了非常良好的市场表现，比如说这个景光电子和这个威尔高在上周五分别是打出了十几个点以上的一个涨幅。那事实上，天津普林本身的业务性质来看的话，它本身是一个间接受益于 AI 基建的PCB 公司，因为公司 46% 的下游事实上是来自于工控，那么它的第一大客户是施耐德，它在施耐德的供应体系中有着至关重要的 PCB 供应的这么一个产业地位。那事实上，施耐德的这个订单包括这个工控的订单，他们都是受益于 AI 电源的一个增长的。那么从这点来讲的话，天津普林本身既是 AI 产业的间接受益股，同时又是非 AI 的直接 PCB 的板块中受益于这个上游的这个材料紧缺和这个链条通胀传导的业绩复苏股。那么上半年公司事实上是实现了中值4500万元的一个企业盈利，相较于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倍左右。那么我们预计呢，今年全年下半年的这个 PCB 的这个业绩复苏的一个节奏会比上半年更加快速，也就意味着公司今年大概率是可以实现1亿以上的一个营业利润和这个规模净利润，并且这个利润相较于去年的这个千万级别不到的一个利润，大概是有10倍以上的一个增长，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来看的话，公司事实上在2023年收购了泰禾去布局华南之后，24年又开始了他们自己珠海新厂的一个建设，所以这些年公司的产能和产品种类事实上是持续扩张的。那么在公司的这个华南新工厂 A 线已经投产，25年 B 线已经开始建设的同时来看的话，26年事实上公司又会在这个华南再去新增5万平米的一个产能，也就是公司的产能会从几年前的5万平米爬升到今年的这个25万平米及以上，到了明年这个产能还会随着行业的景气有可能会有进一步的一个扩张，从而使公司的这个产品类型去覆盖这个单双面板、多层板和这个高多层板、高频高速板和后层板这些广泛的这个产品谱系，从而是可以用在这个公共医疗、汽车电子、航空航天和这个消费电子等各个领域。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天津普林本质上是一个业绩弹性非常大，并且是我们这次首次为市场所覆盖的一家这个间接受益 AI 的 PCB 公司。那么我们认为公司的利润会在这个28年就会超过2个亿及以上，那对应现在的 PE 其实也就是20倍出头。其次来看的话，我们也看到上周这个 TCL 科技本身也是官宣了自己下半年会去推动这个中视线开发平台的一个筹建。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天津普林本身就是一家 PCB 公司，而这个玻璃基板的 Glass Substrate 层恰恰正是芯片和这个 PCB 之间的有力连接， 而2024年12月的时候，事实上天津普林已经在 TCL 全球的创新技术大会上向对外展示了他们和 TCL 科技联合研发的玻璃芯基板，也就意味着天津普林事实上在这个 TCL 科技的玻璃基板产业里边是有非常重要的合作地位，和这个集团也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协同效应。那事实上公司在2024年的年报就已经提出了后摩尔定律时代的 PCB 板方向，也就意味着整个基材上的变化，从这个 BT 材料走向 ABF 材料之后，再会走向这个玻璃材料。然后对于玻璃基来讲的话，它对应的是这个靠层 substrate 向 interposer 层，然后再向整个 PCB 玻璃基过渡。也就是其实事实上天津普林是一个非常早就已经布局了 TGV 和 PCB 玻璃基产业的对应股票。那么随着 TCL 科技它对于玻璃基中视线平台的开发和筹建在整个下半年的一个开展，也就意味着天津普林在集团内的协同效应会进行一个显著发挥啊，从而会去持续推动的一改扩张。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天津普林事实上第一个目前是处于市场关注度的低位，第二个它的业绩复苏来看的话，今年相较于去年有10倍以上的这个规模净利润的一个增长，那么明年仍然有将近3倍的一个增长啊，那对应到后年随着产能的扩张，有可能主业这边就有将近3倍的一个市场空间的一个推动。那其次从玻璃基产业链来看的话， TCL 科技作为面板显示行业第二大的厂商，已经官宣了这个中视线开发平台的一个筹建。那事实上之前 TCL 科技内部的这个玻璃基项目一直都是和天津普林在进行一个合作，后续天津普林也是非常有望在整个 TCL 的这个转向先进封装的这么一个局面中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那么公司目前是处于一个预期差极大的一个位置啊，甚至是可能我们认为在理论上的市场空间来看可以拍出3到4倍以上的一个空间啊。那从我们的角度上来看的话，事实上我们所关注的 TGV 的玻璃基板票始终是市场上相对比较有预期差和关注度相对没有那么高的逆向投资思维的标的，也就是我们始终认为这个长信科技、天津普林、TCL 科技和凯升科技这4家公司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这个硬件复苏的行情中会有非常好的一个补涨效应，市场会逐步由对于原来的这个交易逻辑上的一个动量依赖去转向对于这个产业逻辑的实际落地的这么一个逻辑上的这么一个考量，来去重新衡量对于玻璃基产业的一个投资啊。所以我们仍然是非常推荐长信科技、天津普林、TCL 科技和凯升科技这四家公司。以上是我们对于这个整个先进封装玻璃基的观点。好，谢谢。
好的，谢谢宏基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每周精选这119期的这个核心观点了啊，给大家重点分享了锂电啊、风电啊，以及啊 AIDC 板块的电源、液冷和玻璃基板先进封装啊，感谢大家聆听啊，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谢谢。
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国泰海通证券正式签约客户，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仅供国泰海通证券客户内。